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是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
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，
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，
约伯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张晴，
我是你的朋友熊乐，
我是亚比该。
四海之内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各位好，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查考约伯记31章1到23节。读约伯记都已经来到39讲了，第39课，我们还会问约伯为什么受苦吗？我相信在座的组员们都会说不会的，不用了。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呢，已经揭开答案了。天庭上的对话，撒旦控告质疑约伯是因为丰富的赏赐呢才敬畏神的。他认为呢，不仅仅是约伯，全世界呢没有一个人呢他会无故的爱神顺服神的。但是呢，神容许他的仆人受苦呢，并不是为了惩罚他，而是为了显明约伯的信心还有正直。那这个当事人约伯只能够用人的视觉追问神啊，你为何不断的攻击我呢？可惜呢，后来他意识到我是在试炼的路上。不过呢，这个身心灵的痛苦呢，折磨依然是很真实的感受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1章1节到23节。我们先根据经文的内容划分几个段落。那怎么分段呢？先看看大家是怎么分段的呢？
就会大概分5段，1到4节，就他说自己不好食，然后神如果察看他的作为，他就不会遭遇这些的灾祸。然后是5到8节，他表明自己没有不诚实。9到12节，他就表明自己没有做什么淫乱的行为。然后13到15节，他就说明自己不会压迫奴隶。然后16到23节，他就说自己不会吝啬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。
我的话也是一样。
好，今天我们就按照这个分段来查考下面的经文。当然呢，我常常说分段呢没有标准答案的，只是帮我们呢在正式进入经文的时候呢，你大概有个想法。所以呢，第一个部分呢不用急着解释每节经文讲什么，我们做个标题党，让自己知道呢每一段的中心思想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观察这23节的经文呢，看看有什么字呢是重复出现呢？这些重复的字眼呢，大概能够推测约伯将要讲什么呢？这篇很长的讲论，他想表达什么呢？
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经常在重复着“岂不是啊，我弱啊，怨我啊”这些的。
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跟女朋友说过，我若背叛这段感情呢，愿我天打雷劈，这种话呢，这种狠话呢？
这样的话应该是在打情骂俏的时候就会讲的平常不会说的
对，学中文的时候你大概知道，当你用起步啊，我若啊，这些结构呢形成强烈的情感。在约伯记31章，他会用很极端的语言彻底否定什么呢？那么待会呢我们就会仔细来看一下。 你觉得这篇讲论的大概内容应该是想说什么呢？
约伯在这篇讲论中主要是为了表明他的正直和无辜，他要来回应朋友们对他的指责。他通过列举自己在各个方面的行为，比方说他不贪恋女色呀，不与虚谎同行啊，不犯奸淫的罪啊，他会善待仆婢啊，他会帮助贫寒人啊，一系列的行为来说明自己一直是遵行神旨意的，他没有犯下应该受的这些刑罚的罪孽。他强调自己受苦并非是因为自己的过错，而是另有原因。他在这里表达了对神的敬畏以及自己信仰的坚守。
多个层面的，多个道德领域的，也是否定了八字真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唯一的定律，也否定了苦难的不全是因为犯罪而造成的这个逻辑啊。所以呢，围绕一个中心思想，他今天所受的可怕的遭遇呢，跟道德过犯的是毫无关联的。一节到二十三节呢，除了提到他的妻子之外呢，有没有提到别的女性呢？
有啊，第一节就说，我与眼睛立约，怎么能乱乱瞻望处女了。然后第九节就说，我若受迷惑，向妇人起淫念，在邻舍的门外尊服。
一节跟九节都是与淫乱有关系的，他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呢？透过这两节经文有什么要求呢？
第一节就想起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叫非礼勿视，君子不会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，所以他就立约，就是规定自己啊，就是我要求自己就不在眼目上的情欲上犯罪。
大胆假设，如果约伯真的犯下这些罪，他知不知道我应该要为这些罪行承担什么后果还有惩罚呢？
如果我们宏观的在看约伯他在讲什么呢，他就是在讲如果我这样做的话，愿这些的不好的事情降到我的身上，降到我妻子的身上，也就是说起誓。他在立这个誓言，就好像就是说，我跟你发誓，我没有这样这样做的，如果我这样这样做，我就会受到这样这样这样的感觉，
有点像是咒诅式的誓言，当然是自我咒诅，不是咒诅别人呢。很明显他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，不容许自己过一个随便放纵情欲的生活，他也不能够被情欲绑架的，因为自古以来挑战人性弱点有两大诱惑，
钱跟那个色。
对，财色是两大的诱惑。你想想看，约伯有钱有势，妻妾成群绝对不是一个问题，我相信他很多有钱人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。不过呢，他却选择了一条自约自洁的路。假如刚才我也问熊了，假如他真的贪恋了别人的妻子，暗中行淫是大罪，那么查看人心的神呢，一定会审判他的。那如果他贪恋别人的妻子，他就戴绿帽子了。你今天贪恋别人的妻子，明天别人同样占据你的妻子，所以呢，他相信呢，神一定会严办的，灭亡之火焰呢，也会吞噬他的产业的。刚才熊乐你也说了，这个三十一章不光是一节到二十三节都是誓言，用非常强烈的语言，也体现了约伯对律法的尊重，敬畏神，也对婚姻的忠贞。那么待会呢，我们就会看看他对待不同人会有什么态度呢？约伯不仅仅是在神面前自辩，也是最彻底最真诚的信仰宣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五节到八节好吗？刚才呢也说这段经文呢有很多重复的字，譬如岂不是啊，我若啊，我愿啊，愿我等等。那五到八节做个简单的观察，亚比该，若这个字到底出现了多少次呢？
在五到八节这四节的经文里面就出现了六次。
有六次这么多，不断以若开始他的说话，在表明什么呢？
约伯通过这六个若字引领的假设，表达了自己在行为上，在道德上的自我审视和坚守。他假设自己如果是与那些诡诈的人同行，如果是走偏了，如果是心随着眼犯罪，如果是手沾染了污秽，就愿接受相应的惩罚。约伯通过假设自己犯了各样的罪行的情景，以此来强调自己是清白无辜的，用这种假设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我们在第八节看到， 这个第八节就是意思说，如果我真的做了上面所说的不义的事，就情愿自己所种的被别人吃，自己田里所产的被拔出来。这是约伯对自己可能犯罪的一种严厉的咒诅。刚才熊乐老师说，他是一种启示，表明约伯对不道德行为的深恶痛绝，以及对自己清白的强烈申辩。
前面呢，他首先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欺骗、贪心的意念跟行为。那么之后呢，声明没有犯奸淫呢，持守道德底线。接着发誓自己呢，不曾做假的见证。然后呢，在经文里头看到天平这个字是吗？求神怎么样呢？
我愿被公道的天平称度，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，就是在天平上称一称，他也可以被发现他没有做错什么，他是一个纯正的人。
有去菜市场吗？
有啊，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天平了，
电子的
啊，
电子都可能造假的。
哦，也是哦。
我们在人世间看到的天平不一定不是造假的，不过这个天平是最公道的，没有造假。在约伯的誓言当中，他多次提到了神的这个角色的，神对他来说很重要，神会查看一切，神会严惩，也会呢在他的身边看着一切的事情发生。所以约伯更多的渴望神的介入。好，我在三个朋友面前，我在路人邻居面前有理说不清，那我就求公义的神亲自审判我，查明真相，然后呢还他一个清白。他全面否定自己有过犯，用极端的誓言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基督里可以我们向前进，在你荣耀中心情。
到了这里真的很佩服约伯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呢，因为熊乐经常说呢，如果场景放到今天的话，你就是吵个一个回合吵到一半就绝交了，你还要留在这里干嘛了？真的很有耐心，真的是约伯他很有耐心的，一次又一次的在朋友的面前诉苦，即使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不明白的还是诉苦。然后三个朋友呢，即使觉得约伯啊，你真的是有罪，你为什么这么顽固不听，还是继续的去劝约伯改过。真的很特别的，就是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，有人相信地球是圆的，然后他们一直在这里很有耐心的互相吵个不停，还没有绝交啊。
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，在爱中同行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。你说时间过得快不快呢？今天已经来到约伯记三十九讲了，我们会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1:1-23。苦难呢，可以是因为一个人犯罪，也可以是因为他人犯罪导致的，也可以是来自神的试炼、信心的考验，也可以是多个原因的混合体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真的没有资格凭什么一口咬定他人遭祸患的原因呢？但是呢，面对无理的指责，约伯能做的就是持无愧的良心，持守他的清白。音乐前呢，我们就看了几节的经文，来到5-8，刚才也讨论了。好，13，我们很快呢去到另外一个层面。约伯说：“我不会做什么事情呢？”然后呢，14-15解释他为什么不会做这些事情呢？
13，他说：“我的奴婢与我争辩的时候，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。”14-15就说那个后果：“神兴起，我怎样行呢？他插问，我怎样回答呢？照我在腹中的，不也是照他的吗？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，岂不是一位吗？”
谈的跟谁的关系呢？
就是他跟那些奴婢的关系。
所以呢，单单从13-15这三节经文呢，我们就更多了解约伯平日是怎么看待不同阶层的人呢？开个玩笑，如果用今天的说法呢，你是约伯家的仆人呢，你不用劳动仲裁的，因为你家的主人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大老板。有什么具体的例子？刚才你替我们读了经文，那用你的理解去跟我们说说这个老板有多好呢？
哦，是的，这个老板呢，看人人平等的，他会平等的跟我说话，他不会对待我差的，我应该有的他也会这样的给我，不会让我觉得他高高在上。哎呀，这些老板哪里找啊？
哪里找了岳伯记了？岳伯记能够找得到。我希望你现在的老板也是不以不公不义大小眼轻看仆人呢、啊。
感谢神，
感谢主啊！因为呢，按照当时的文化背景呢，主人跟奴仆的地位身份根本不能够相提并论的。奴仆就是主人用金钱买回来的，哪有卑贱的奴仆敢跑到主人面前说啊不公平呢？控诉这个，控诉那个，根本没有话语权。但是约伯他说，我已经超越了阶级的观念，我不会藐视任何一个神所创造的人，他们呢不是有钱人家的财物，他们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呢、啊。刚才一开始我说四海之内我们都是神所造的人嘛，所以呢善待每个人，因为约伯知道我们要向神负责交代了。这个是13到15节，前面说了对婚姻忠贞，然后说不曾与虚假同行，然后再说我会善待仆人。那至于社会上的贫寒人呢，孤儿寡妇呢，可能跟约伯没有丁点关系的，都不认识他，那约伯怎么对待这群人呢？
约伯对贫寒人和孤儿寡妇的态度是关爱和帮助。约伯说他没有忍心不救助那些贫寒人的性命，没有叫寡妇的眼睛失明，说明他对这些弱势群体给予实际的救助，尽力的保障他们的生活，不让他们陷在绝境中，对他们是公平的。约伯提到自己若因为手中有权力或者是财富就不公平的对待孤儿，他就怨自己的胳膊从肩头脱落，表明他在处理与贫寒人孤儿寡妇相关的事务时，他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不利用自己的优势欺压他们。约伯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敬畏神，他深知道神是公正的，是会眷顾那些弱势群体的孤儿寡妇啊贫寒人，他害怕自己若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会受到神的惩罚，所以他选择以敬畏神的态度去关爱他们。约伯也深知神的威严，他明白在神眼中人人平等，神关注世界上的不公和苦难，因此他希望在神面前行公义好怜悯，就像弥迦书6章8节那里所说的，哦，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行公义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们的神同行。我每天会为国家的领袖祷告，就是为他们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赐给他们公义怜悯的心肠，能够以百姓的福祉为他们施政的根据。
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我们彼此代祷，弟兄姊妹互相关心我们发生的事情，这个是一个爱心的表现。但像刚才亚比该说，我们可以为了国家领袖，我们可以为了社会上的边缘人，哪怕你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不认识你。但是约伯在别人的需要上面呢，却看到自己的责任。我们还记得呢，29章，当他回忆往日有多幸福的时候呢，他提到我会拯救求助的穷人，我会解救那些无人援助的孤儿。他还以温暖的微笑呢看着人，让人呢感觉受宠若惊的。那孤苦伶仃的孩子看见他，就好像看到慈父那样，关系是很好。因为约伯不仅仅是我给你钱，你穷吗我就给你钱，约伯是教养他们养育他们的，不是施舍金钱的那种层面的。看见穷人连蔽体的衣服都没有，他也不会视而不见的。第18节呢，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，好像父子一样，我从出母腹就辅助寡妇。这句经文呢，大家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？什么叫做我幼年的时候那些孤儿跟我一起生活吗？大家怎么看18节这节经文呢？
就是他带那些不是他的儿女的人，特别是那些孤儿，自己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来对待他们，就是视如己出这样的一个感受啊。
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当然是的。再参考原文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他说从我年轻时我就养他。你说一个小孩子怎么养一个孤儿呢？钱从哪里来呢？我想这些经文大概想说的，当然有部分是包括张琴老师刚才讲的，另外一个部分是说行善 原来是从约伯从小就知道，哦，我应该要做的事情，不是发达，我变成有钱人富翁之后啊，我才知道我要回馈社会。一直以来，约伯都有这个概念的，就是身为人，四海之内皆为神的创造，我们都需要互相的帮助，有这个概念已经烙印在他心底里当中了。那么22到23节，为什么他坚持这么做呢？这么多年坚持要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看到呢，第22到23节呢，如果他反过来不照顾那些孤儿，反而他举起手去攻击他们的话，22节说，情愿我的肩头啊脱落，我的肩膀啊折断，这样的感觉就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共同的价值观里面当中，照顾寡妇、孤儿还有其他贫穷无靠的人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，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在这一点上呢，看到约伯他的态度是超级认真的。从前面他说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已经助养那些孤儿，然后到这里，如果我没有这样做的话，就发誓愿自己的肩膀脱掉啊，我的手脚不齐，这样的非常狠毒的，就是说这些以色列人非常重视的东西，约伯一件都没有落，他全部都做了。还有说他最认真做这些事情，就是回应呢之前他的朋友以利法在第22章的时候呢，也都曾经短短的指控约伯没有做这些事情嘛，对他们差嘛。约伯这里呢就一个反击来说，谁说我没有呢？如果我没有做的话，我现在都断了这里呀，没了那里呢？
嗯，
没有，
都好好的，只不过全身长满疮而已嘛。
哎，也是哦。
对呀，啊，我们都记得朋友对约伯的指责，你今天受苦肯定是因为你自私，肯定是因为你冷漠，但是约伯现在说我没有啊，具体的行为我都做了，大家都有眼看的，我们要做上帝喜悦的事情。而且再说约伯知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向神交账的，意思是如果我仗着自己有钱有势，我去攻击欺压孤儿寡妇呢，情愿我刚才你说什么肩膀也脱臼了，膀臂也折断了，在神面前我岂能妄为呢？我们说八字真言不是唯一治理世界的法则，但是有六个字呢，我觉得肯定是对的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一言一举，每件事情呢，你心思意念呢，神都在查看的。第三轮的对话呢，已经到了尾声了，我们猜想推断一下，到底约伯当时的心情，还有他面对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呢？
回去看那个他跟三个朋友的对话，三个朋友都从果退因，因为他们看到约伯就是受的苦，他们就觉得因为是他犯罪，而且一次比一次说约伯犯的罪重，这样子。到了这个应该是差不多应该是最后的对话了，为自己做最后的辩白，列出他没有做的事情，所以他就是一个好像前面的经文说放在那个天平上面称他，他也是一个纯正的人，所以他就是想要表明他现在受的苦不是因为他犯罪，而且面对这样的指责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公平。
嗯，所以来到这个尾声，我们说约伯对自己无辜受苦做出终极的辩护。亚比该，可以请你帮我们读一下2节到4节的经文吗？
2节到4节的经文，31章，从至上的神所得之份，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？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，灾害临到作孽的呢？神岂不查看我的道路，数点我的脚步呢？
嗯，除了这三节经文，约伯用了很多相似的结构，若什么什么，岂不是我愿等等，也举出很多的例子，包括他跟他的妻子呢，他跟他的奴仆，社会上的边缘人等等。但是2节到4节呢，更清楚看到他的信仰宣告，持守的价值观，他的道德底线，他是怎么看今天我面对的祸患跟灾祸呢？
嗯，在2到4节这里，这三节经文里面，约伯认为自己面对的祸患或者是灾祸是从上头来的，也就是说是从神来的。他意识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并非是无缘无故的，虽然他不明白具体的原因，但是他知道神在鉴察他的一切， 行为，数点他的脚步。这表明约伯在面对祸患灾祸时，虽然充满困惑，但是依然保持着对神的敬畏，相信神对他的生命有着主权和控制。即使在苦难中，他也不轻易质疑神的公义和神的智慧。
正如你所说的，在苦难中呢，依然持守自己的清白，对神的敬畏，今生做的每一个决定，待人处事的原则，来自他对神的敬畏，也显明了他的信心是扎根在神的属性，不是在外在的环境顺利也好，他都会敬畏神的。刚才我也说了，这个是终极的辩护来的。约伯讲了这么多，真的是用了咒诅式的誓言呢，非常强烈的用词。那么这个人在哪一方面让你最欣赏佩服，还有我希望能够从他身上多学学呢？
在节目里面呢，我都经常说约伯是我们的信仰先锋。其实呢，在看第31章的时候呢，熊乐就会想到约伯呢，其实他有很多的价值观呢，放到今天呢也是非常值得人佩服的。第一就是呢，他对于婚姻的忠诚。因为呢，我们看古今中外，其实人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婚外情，或者是有小三出轨了。其实到了今天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一些茶余饭后的话题嘛，也就是说人很容易在这里犯错。约伯这么有权有势的人，但是他决定对自己的婚姻忠诚，对神忠诚，他决定不犯错，不是因为他要做一个好人，而是他重视他每做的一件事情神怎么看的。其实跟今天牧师跟我们说的东西也是一样。熊乐就很佩服，在约伯的年代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但是呢，他把很多在信仰里面耶稣教导的他也都做得很好，也就记录了下来。在他的前面可能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伟人先知做得这么清楚，但是后来呢也是很难见到有那么的一个完全的人。
他是一个先锋啊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能够以他为榜样。约伯以谁为他的榜样呢？以神呢？这个世界呢，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的，但为什么我们选择不做呢？因为我们以神为生命的中心，我们知道我们今生做的每件事情都要向神交账的，都要向神负责的。约伯在困境当中，在三个朋友轮流指责他的时刻，他相信神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哪怕全世界误会我，我相信上帝都不会冤枉我的。那我们有没有像约伯那样对神有同样的信心呢？那希望呢，我们真的以约伯这个先锋呢为学习的榜样。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1章1节到23节，明天我们会继续看这个咒诅式的誓言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张琴，
我是你的朋友熊乐，
我是亚比该，
再见，
再见，
再见。
有你，我不害怕困难；有你，我有满足的喜乐。我在深处。上听我祷告，你是我坚固避难所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亲眼看见你。